亦是常鹏英，掌打于化蛟，气坏了秋山秋月。哎，何必单打独斗呢？上吧！说着，哥俩冲上去，卜大武也上来了，三个人打一个。在武林动手啊，讲究单打独斗，这叫君子战，容易分上下，但人多势众可就要孤掌难鸣了。所以很多武林高手也常有死在乱军之中。长吉一看三个人来打自己，这三个人个个杀法骁勇，武艺高强，恐怕自要吃亏呀、啊、怎么办？再这么打不行了，变招吧。想到这，身形往下一倒，还没等那三个贼人明白，长吉叽了咕噜就在地下滚上了，使的是36路地躺刀，这也叫滚躺刀。这地躺刀在地下滚着打，讲究是肩肘腕胯这几项协调功夫，专奔人的下三路。敌人呢得哈腰对付，很不方便，尤其滚的速度特别快，溜溜溜溜溜溜溜，招数特别。不一会儿再看秋山秋月卜大武啊，被逼的像扭秧歌一样歪歪扭扭，摇摇晃晃，两个脚几乎没有立足之地，只可退到一旁干瞪眼儿。哎呀，我们就打不过他吗？就在这事儿，就听寨门口有人高诵佛号，弥陀佛。哎，你们三个人闪开了，贫僧打我了。说着蹭蹭蹭从外边走进一个大和尚。这只长吉也站起身形，掸掸身上的土，收刀观瞧，进来这个和尚，哼，好吓人呐、啊、50开外，身高过丈，光着头，没戴帽子，脑袋剃得去青瓦亮，抹顶戒疤，黑红色脸庞，两道刷子眉，一对钢铃眼，拢出眶外，狮子鼻，阔口咧腮，大耳有轮，身穿黄色僧衣，白虎翎，胸前挂108颗念珠，每个都有半斤重，全是乌金打造，鹿金穿链儿。腰系罗汉骨，大红中衣，穿了一双单帮青皮脸，开口僧鞋，说话声若洪钟，两眼烁烁放光，一看就是三宝不亏。秋山秋月卜大武、黄丹、黄坤一齐拥到近前，跪倒磕头，齐声说道：哎呀，不知师兄大驾光临，我等未曾远迎，往师兄老人家恕罪。那个说光顾打斗了，忘了接你老了，我们给你磕头了。大和尚说：哎，贤弟免礼，这是怎么了啊？这院怎么横躺竖卧的？这死的是谁呀？
哎呀，师兄啊，都是您的徒侄啊。
哦，
他们怎么了？哎，被这小子给杀了。
谁杀的？
就是他。
大和尚顺着秋山指的方向一瞧，正看见长吉，长吉也在看他，俩的眼光吧就碰到一起了，半天都没分开。长吉想：呀，这大和尚好厉害，这两个大眼珠子叽了咕噜的，烁烁放光。大和尚看长吉嘴没说，心里暗暗的赞佩，这娃娃长太漂亮，这对眼睛烁烁放光，说明他功底不浅。他要看看大管宝刀、哦、怪不得地下死了好几个人呢，这个小娃娃有保兵刃，又有好功夫，嘿嘿，别说这波人呢、啊、就是秋山都未必是对手、哦、看来四平山遭劫了。秋山呐、啊，到底怎么回事？是这么回事情。 他叫长吉，他到这儿来，你看没有，那个刀那是我们刀，怎么落在他手了？我们要他不给，故此交手。四春您的图纸，他三刀宰了四个。
哦，原来如此啊，你们也真是的，就这么个娃娃你们就胜不了。
哎，别看那小啊，他挺棘手，我们刚才交手了，师兄啊，你要不来我们都输了。大和尚沉思良久，他心里琢磨，你说我要和长吉身手叫人笑话，我什么辈分呢？啊，我是法师啊。眉头一皱，计上心来，冲着外边啪啪啪连击三下，就看从寨外啊蹭蹭蹭跑进来100多名和尚，全在25、26岁，也不知道怎么选的，个头模样都差不多，一个个都心贴脑瓜皮，去清锃亮，磨顶戒疤，僧衣半披半挂，露巴拉膀子，每人手中一杆9耳8环方便连环铲，往这一站一抖铲，哗啦啦啦啦啦啦啦啦，师傅。再看大和尚一阵冷笑，弥陀佛，他打个手势，这手势啊就那小僧人明白，别人不懂，就看这108个和尚呼啦的一声迅速散开，就把长吉围在当中，紧跟着转了几圈，按照八卦分大中小3层把长吉围在当中。长吉没敢动，眼睛不够使的，是干什么呢？这什么？哦，摆的阵，这什么阵呢？不好，长吉心里明白，108人摆了这么个阵，把我围了3层，围在当中，我总有通天本领，恐怕也难以脱身呐。哎呀，完喽，师傅啊，我是说给你报仇，抓住凶手，找住尸体，给您安葬，想不到来这么大和尚，带堆小和尚，他们干什么呢？这可怎么办？长吉心里着急，那还不说呢，他饿了，打多半天了，跑了一夜又打了多半天呢，出了那么多汗，嗓子冒烟，是又渴又饿，嘴唇发干呢。他半天没敢言语。再看那大和尚站在人群外边，用手点指常鹏英，还不放下手中的兵器，跪在贫僧面前请求饶命，等待何时。筛家慈悲为本，有好生之德，我是出家人，只要你求饶，贫僧网开一面，放而逃生，如其不然，照贫僧一声令下，并叫你碎尸万段，铲下做鬼。常鹏英眨巴眨巴眼睛，凶僧啊，你满口慈悲，却干伤天害理的杀人勾当，要命可以，交刀万难。告诉你，这刀是我的老前辈赠给我的，就是我的，人在刀在，刀在人在，除非你杀了我。嗯，小娃娃，你不识时务，不晓得天高地厚，休怪出家人一狠心毒，叫你白禅之下丧生。来呀，他刚要传令，如果这大阵一动啊，长吉就得当场废命。就在大和尚刚喊来呀，在对面房坡上站了一个人，声音不高，但是所有人都听着了。哎，法坤长老，别下令，老夫来呀！从房坡上跳一个人，这身法太轻了，落在地上就像4两棉花落在凉水盆里一样，是声息皆无。再看这帮贼人，哗，望膀一闪，留神观看，唯独108个小僧人围着长鹏英是一动不动。
家一看呢，
眼前站着一位老英雄，年近七旬，头戴鹅黄色鸭尾巾，缎条勒顶，鬓边带朵红绒球，微微乱颤，面似银盆，恰似三秋古月，一步银须胸前飘洒，如千条银线，风摆不乱。闪披着鹅黄色大氅，内衬鹅黄色的箭袖，白虎翎，白水袖，腰系八十宽的丝鸾大带，灯穗掖在背后，大红中衣，足蹬厚底儿夫子履，肋下佩戴单刀，金吞口，金石劲儿，三刀赤金箍，五色刀布垂于刀柄之下，说话声入洪钟，这是精神百倍，鹤发童颜，往这一站，真像搬脚的苍龙，掉了牙的猛虎一样。常鹏莹不看则可，一看当时傻了，哎呀，这怎么像我师父啊？不对呀，我师父死了，他怎么来了呢？来的是谁呀？正是五老第三老铁掌镇乾坤钟义侠焦芳焦德远。
作品由评书吧网站搜集整理，请您继续收听。
那位说了，萧芳不是死了吗？黄坤不是拿着他的脑袋吗？嗨，没死，压根儿没死，这只不过是贼人的一条毒计。书中暗表，求山求月想夺回宝刀，直到这口刀在长吉身上，抓住长吉才能夺回刀。可那长吉在王守仁的身旁，一千多人他们不敢过去，怎么办？就想个招把长吉骗出来。正好王守仁宿营在黄河岸边没进城，便拿用泥做的焦方的假人头把常鹏英骗出来，骗到四明山好下手捉刀。另一方面又派人去杀王守仁，杀王守仁的事儿，常吉还不知道呢。这些事儿都是谁干的？都是那反王宁王朱宸濠。这边王守仁到山东，这个消息啊，早有坐探、明探、暗探报告朱宸濠了。宁王朱宸濠一听说王守仁到山东巡查，吓了一跳啊，这准是为我的事儿来的。是啊，没有不透风的墙啊，我现在秣马厉兵，准备粮饷，招贤纳士，皇上能不知道吗？可是现在我想起兵，不到时候，他派人来调查，如果要查出蛛丝马迹，跟郑德一说，朝廷派兵围剿，我可就得全军覆没。怎么办？来个先下手为强，杀了王守仁，去了皇上的耳目，也去了我心腹大患，再拖个仨月五个月的，我就可以起手了。就这样，他叫裘月、余化娇秘密通知，在沿路占山的、占岛的、占湖的、官司两面所有和宁王结盟的反明的人，要多加小心，能拦就拦，能杀就杀，绝不能叫王守仁得到半点造反的消息。让他到不了山东，叫他死在半道，就是到了山东也不能让他回京城。谁要是杀了王守仁，可以封一字定监王。就这样，余化娇和裘山两贼去山东，在半道上就碰见了逃跑的黄氏弟兄，直到常鹏英血洗黄家店，又知道了宝刀的线索。就这样，他们到了四明山，把宁王传给他的谕旨告诉大家，说必须把王守仁杀在黄河岸边。他们三路分兵， 一本由黄坤用假人头骗出常鹏英，同时又给陆家寨人送信，叫他们刺杀王守仁，又怕力量不够，去登云山去请宁王的替身，就是刚才我说的那个法坤长老。那么焦芳从哪来的呢？书中暗表，在两年多前，焦芳要去少林寺参加金刚会，打发徒弟都回家，他呢就到了少林寺。金刚会结束之后，回到焦家堡不久，就看到了海浦公文捉拿他的徒弟胡奎、康平、常吉，才知徒弟犯了灭门之罪，已海走天涯。老侠客在家待不住啊，离开了焦家堡，到处寻访着弟兄三个人，访了一年多也没见踪迹，万般无奈，只得到北平黄沙堡老国公徐彦昭那打听。你说多巧啊，正是王守仁出京的第二天，焦老侠客到了，听老国公一说，才知道他的徒弟保护王守仁去山东。哎呀，老侠客又是高兴又着急呀。他说，老国公啊，山东地面可不平静啊，据我所知啊，那里头盗贼四起，武林高手太多呀，都是出乎其类拔乎其萃的人，别看常吉等人保护王守仁，怕是凶多吉少，我不放心，我呀得追他们去。就这样，老侠客急急忙忙辞别老千岁，就去追赶王守仁，还没等到黄河岸边呢，就追上了，可是他没露面，在暗中保护，尾随其后，你走我也走，你住我也住，一直保护大人。这天到了黄河岸边，大人没有进城，是露宿黄河边，老侠客呢找地方歇一会儿，随后寻更下夜，正巧碰上黄坤与假人头骗长吉。老侠客看见了，心想，长吉呀，你干嘛呀，离开营盘有危险，我得看着点儿，所以在后边跟着徒弟走。当长吉来到四明山下，腾身跃险，他心中高兴，真没想到我这宝贝徒弟两年多能为大剑长进呐、啊！嗯，有出息，将来这孩子比我强。后来长吉呢进了大寨，在里边跟打起来了，老侠客就抖身上房，趴在房坡给他观阵，那长吉三刀斩四春。老侠客皱着眉，心想，孩儿哎，不应该这么杀人呐、啊，给个记号就得了，干嘛都给杀了呢？其实他不知道，长吉是为他报仇啊。突然法坤带来一百单八个小僧人，百个八卦金锁兜底连环阵，把长吉困在当中，要白斩分身。老侠客真着急了，心想，不好，我好容易培养一个徒弟，要毁在这个大和尚手，太冤了，故此大喊一声，法坤且慢，老夫来也，这才跳在聚义厅前。这些贼人汪啷一乱，各自闪身，那法坤要回头观瞧，长吉一看是师傅，哎呀，眼泪下来了，大喊师傅啊。老侠客也难受了，长吉啊，别着急啊，你等着。说着腾腾腾几步来到法坤长老近前。前文呢我交代过，大和尚法坤俗家名叫李龙，他是宁王朱宸濠的替身，出家在登云山呢、啊、能耐不错呀，人送外号铜头铁罗汉。他这次呢是接到了求山求月的信，跑这儿来助战了。这阵焦芳来刀切近，抱腕当胸，哎呀，
法坤长老，别来无恙乎？
小老儿交方，这下有理了。
再看法坤双手合十，微微点头，弥陀佛，贫僧有理了。
小老侠客，你到这儿
有事吗？
啊，法坤长老，你这是明知故问呐、啊！难道你不知道，你这镇里困的长吉是我的徒弟吗？
啊，他年幼无知，缺少教训，往圣僧无论如何看在老朽面上，网开生路，饶了他吧。
哼，小老侠客，
哎呀，你偌大年纪怎么这么说话呢？常鹏英是你弟子不假，但是他手里拿你那口宝刀可是我的贤弟裘月。这个娃娃年纪不大，心狠手黑，仗着有宝刀，恃强凌弱，你看杀了我四个徒侄，我要不困住他，他还不定伤多少人呢。这么办，你想救他可以，这口刀叫他交出来，物归原主，放下宝刀，我不杀他。
法坤长老，
他杀人事出有因呐、啊！你们用我的假人头骗他，他为师报仇心切才杀人，宝刀是别人所赠，怎么能够给你们呢？
把人放了吧。
哎，焦芳，你一句好话就拉倒了吗？未免太便宜了，不过我也不能卷你的面子，你后退，等我讲着娃娃制住收了宝刀，杀杀他的傲气再放他。
哼，法坤长老，
出家人动杀机呀、啊！老朽看出来，你不但要杀长吉，而且还要谋害安院大人。原来你明着拜佛，实则与诸豪臣狼狈为奸，干着反大明的勾当。你口念弥陀佛，手里用刀戳，是个伪君子。
呸！
姓刁的，你不要血口喷人，我是宁王替身，帮助宁王千岁，有啥不可？反明罪过，嘿嘿，我不敢当。告诉你，你的徒弟我不放。
哦，
你要不放，可别说我姓焦的护孩子护徒弟，咱们得分个胜负。
好啊，那你说怎么个打法？
焦芳说，咱不妨比试输赢，如果我输在你手，长鹏鹰杀剐存留任凭你，倘若你输在我的手，那又该当如何？
这个嘛，我法库要败在你手，不但放了长鹏鹰，还要开放黄河渡口，让那王守仁人马过河，
空口无凭，
愿立字据。
好，既然如此，咱们三掌赌输赢。